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的龚正成，欢迎各位参加今天晚上的电话教育讲座。那在我还没有把时间交给陈巧文博士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服务。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我们从今年1月开始承接。还有扩展原来角声癌症关怀的服务，我们的宗旨呢是要协助全美国的华人癌症以及其他重症患者的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我们希望将来取得加州安宁疗护的执照之后，为北加州、南湾地区以及部分东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跟家属提供专业医护服务和关怀。目前我们所提供的资讯、教育还有关怀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以及社会的背景。目前我们在旧金山湾区提供重症心灵关怀，以及全美国的免费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这个电话关怀热线是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有一群受过训练的关怀义工在这里来聆听您的电话，并且提供心灵的支持。除此之外，我们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二的傍晚，就是这个时候，提供全美国的国语的电话会议室教育讲座。同时，我们在不定期呢，也会在湾区举办各类的专业的医疗照顾社区讲座。那我们在今年的5月开始第三个星期三的中午10点45，10点半到12点15，将提供一个彩虹互助小组。这个彩虹互助小组是为妇科癌症的患者以及康复者为他们所提供的。所以，如果您有兴趣参加这一个妇癌癌友的互助会，请您跟我们联络。您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报名。那热线呢是1-888-663-8585。我们很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来邀请到陈巧文博士来跟我们分享老年人的常见的精神的疾病。那陈博士呢，他自己是从事药物研究发展呢将近16年，并且呢取得神学院家庭辅导事工的硕士，他曾经因为陪伴朋友同走忧郁的这个疾病的过程，使得他对华人社区的精神健康的关怀和教育非常有负担。他致力于推广华人社区精神心理健康的教育、关怀和辅导。目前，他是 Santa Clara County Mental Health Department 负责华人精神心理健康的推广，同时他也是 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 简称叫 NAMI 全国精神心理疾病联盟合格的教师。他同时在这个 NAMI 的华人家庭互助团体负责一个聚会。此外呢，他也是生命和基金会精神心理事工负责人，以及宇宙光关怀辅导的同工。我们看见陈巧文博士呢非常热心公益，他在繁忙的工作之外，他还参与许多社区的服务，为的是要帮助这些在华人社区里面有精神健康的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支持。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陈巧文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在 老年人比较常见的精神疾病。那乔文，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是啊，龚主任，谢谢你的介绍啊，我是乔文，各位大家好。
对，那乔文，待会儿如果你有空的话呢，你也可以介绍一下 NAMI 啊这个机构，还有它的服务的内容，好不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乔文，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老人的精神心理健康，尤其我们在湾区，我们看到很多的移民，不论是从台湾、香港或是大陆，很多的移民到我们这边来，因为孩子这边成家立业，都有很好的一些成就，都希望父母亲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但是在这过最近的五六年来看来，我们在这个华人的社区里面发现很多的老人已经面临一些精神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啊，主要是因为那个寿命也增长了，而且在这边的环境的因关系，还有这个适应的关系，常常会发生一些有关于一些精神心理疾病的一些问题。那我今天如果你们手上有一些我的幻灯片或是你们的一些资料的话，我可以一个个慢慢跟大家说明。一般在长者，我们所谓老年人一般是65岁以上，现在65岁以上的一些老年人比较会面临的问题，可能是第一个就是健康的问题，长期的病痛或是慢性病，那还有就是比较能够要怀旧，怀旧就是过去他们的成就或是老朋友，他们会常常回想过去他所经历的一些辉煌成就。那第三个是亲情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因为移民过来，所以他们事实上在国内或是在台湾、香港，他们还有他们的亲人，尤其是他们的兄弟姐妹或是父母亲，这时候他们常常会思念那些亲人。最后就是一个财务的问题啊，不论是哪个来自哪个国家，我们的退休金是不是够啊？如果是把这个钱拿出来帮助孩子买房子或者是投资的话，是不是到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了？那是不是要跟孩子住在一起，或是寄养在别人家，或是说去老人公寓？这都是老年人他们所担心的。那他们现在所面的包袱呢，主要还是因为身体的关系，因为身体的机能会老化，不论是高血压、糖尿病，现在更多的是一些癌症，或是中风，还有就是记忆的消退。记忆的衰退主要是跟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已经开始退化，因为年纪的关系，还有就是疾病的缠身。那还有就是重大的伤病，譬如说是中风，刚提过，还有癌症，还有就是亲友的过世。亲友过世主要还是因为失去亲人，尤其是兄弟姐妹或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甚至是自己的孩子早年就过世了，这些都是对他们来讲都很大的一个打击。那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很多的改变，尤其我们中国人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养子防老，就是希望养育儿子能够以后老年之后能够有依靠。但是呢，现在这个世代的改变，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一定要能够跟父母孩子住在一起，其实孩子住在一起也是很多的一些困难，还有一些争执或一些的很不能的适应，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很多时候是受美国的教育，或是他们在那边住了十几年或是20年之后，他们已经适应这个美国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但是不太希望是愿意跟父母亲住在一起，因为他们需要比较的隐私权，他们自己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带着一个心情来说，我来美国，我住在美国，或是我现在不论是哪个国家，我要希望跟我的孩子在一起，能够跟子孙能够承欢膝下，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失望。那如果真的今天是老伴已经走了，那你一个人独居老人实在是蛮孤独的时候，你是要把搬到跟孩子住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搬进去你的媳妇是当家人呢，还是你是尤其是婆婆，你是当家的女主人呢，还是你的媳妇是女主人？这个时候很多的一些的困难在当中就会产生。那我最近就是遇到一个太太，她就是一个独子，她的孩子很年十几岁就来美国，结果她的儿子在美国念得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她的媳妇也是这个大学毕业。那这个妈妈很愿意的，就是说帮这个孩子买了一个栋房子在湾区，可是呢，他的孩子并不表示愿意跟妈妈住在一起，但是他妈妈就是说 OK， 我可以帮你照顾你的孩子，他们三餐，孩子上学回来我可以帮你照顾。 那后来就住在一起了，可是常常他跟媳妇常常在孙女的面前在争宠，说孙女好或是不好都是婆婆好是婆婆的功劳，不好是妈妈的责任，所以呢造成他的媳妇很难很难跟这个妈妈相这个婆婆相处，最后是先儿子希望妈妈能够离开搬出去住，甚至在感恩节圣诞节的时候他们都不欢迎这个妈妈住在一起或者回来一起聚餐，这时候妈妈知道非常的大打击之后呢，她事实上就是想要自杀。所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说我们的角色在哪里，我们是不是要尊重这个家庭，是不是能够这样子能够化解一些代沟，然后是不是了解孩子有他自己的家庭，下一代有下一代的一些文化的不同，我们是不是还要坚持我们一定要跟他们住在一起，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转换我们自己的角度，是不是我们应该就是靠我们自己或是我们自己的朋友或是我们一些社交的活动来帮助自己能够活得更健康快乐，为自己的老年生活能够做一些打算。好，这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老年人的精神心理健康问题在哪里呢？事实上在美国的话有65岁以上有600万的老年人都有患有一些晚年的忧郁症哈，那10%的话，这老年人接受治疗哈，就是参加一些心理治疗或是接受那个药物治疗。那27%的老年人有明显的焦虑跟忧郁心理障碍所谓焦虑就是常常会觉得心跳加快，或是觉得很担心，很多的忧虑，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会头晕。有时候会心悸哈，以为是心脏有心肌梗塞，事实上是很多是焦虑的问题，还有就是忧郁症哈。那100个老人里面有15个是患有忧郁症的。那老化的情绪就是因为自己的体力不好或者记忆性不好的时候，好像常常觉得自己已经不如年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造成很多的老年人有心理压抑的一些问题。那这边有个大学叫 Duke。大学他们有做一个社区的研究报告，是说有27%的老年人是有忧郁症的症状。所谓症状只是一个症状，并表示一定是一个疾病，但是有19%是有轻度的忧郁症哈，是变成一个疾病。那在养老院里面它的比例更高，一般有1/4的老年人是有轻度的忧郁症哈，这是在美国的一些调查。那忧郁症的老年人他们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呢？我们刚刚提过，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衰老，他们有一些长期的疾病力不从心，会觉得自己快要走了，快要离开亲人，还有就是会烦恼烦恼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以后能够赚钱能够养家，或是说自己的孙子孙女是不是以后能够进好大学，或是说很多很多的忧虑他们都会开始担心，还有很多恐惧大部分是来自于怕死亡那就是还有个精神的创伤，譬如说退休后的变故。那我们在这边也看到很多的退休后的一些男士们，就是差不多65岁以上，他们得到忧郁症的机会是比一般人都高。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在退休之前他们至少一个生活的重心每天还是有一个工作可以做，但是他们退休之后，如果他们没有很好的一个退休生活的规划的话，他们常常面临一个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之后常常发现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一个人，这时候慢慢的就开始有忧郁的现象出现。然后就是老伴老伴可能是过世就像我的婆婆我公公一直在过去都在做打理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他来处理。当我公公突然在睡梦中过世的时候，他是在90岁过世的时候，我婆婆那段时间他就得到了忧郁症。他的忧郁症是担心说以后谁能够照顾他，我公公走了之后他是不是还是能够担负起照顾家里这个责任。所以他有一段时间是很忧郁的，几乎是躺在床上不起床，那也不愿意接电话。那后来我们是用各种方式来帮助他，第一个就是他去看医生，第二个他有一些教会的朋友来帮助他，第三个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常常回去探望他，给他一些鼓励，然后给他一些支持，让他给他一些保证说我们会照顾你的，请你不用担心。那后来他一直都蛮好的，直到去年的时候他的妹妹突然又去世之后， 我的婆婆又在陷入一个忧郁的状态，就是因为她的亲戚朋友，她的妹妹，她好朋友，她的好妹妹都去世了。所以成长时候，老人家常常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或者打击的时候，他们常常不能接受这个打击的时候，就陷入一个忧郁的一个症状或一个现象，或者是以身体衰老，或是他的健康状况不太好，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些老人生理心理的健康。 OK， 最后一个就是环境的变化。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人离乡背景来到美国，这个文化的差异、语言的差异，都会造成这些老人家他们在心情上很郁闷。还有就是所谓的，是不是要住在孩子家中？如果不是住在孩子家中的时候，他们是住在老人公寓，是不是觉得是被孩子所抛弃？这个时候，他们的很多的负面想法就会影响他的情绪。那我们来看看老年人常见的精神心理状态有哪些呢？这些状态或是这个症状是常常就跟你平时不太一样的，正常的时候不太一样。第一个就是他性格会变得比较怪异哈，就是好像不太能沟通，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或是说话颠三倒四的，唠唠叨叨的，然后记忆力开始减退，然后开始对子女或是孙女孙子已经开始漠不关心，然后对任何事情也就没有感兴趣的。本来喜欢做小好吃的菜给家人吃，现在也不想做了哈，或是喜欢去院子种菜也不想做了，或是出去公园走一走也不想了，或是很莫名其妙的会有恐惧焦虑，这些现象也会造成，如果家人不了解的话，也会造成跟家人很多的冲突，尤其是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冲突跟摩擦。 OK， 那我们来看看忧郁症它的主要的症状有哪些。那我们在看之前，我们来看看说哪些是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呢？那我们刚刚讲过，因为老人家他的大脑的细胞有一些老化现象，很多时候是因为蛋白质沉积在脑袋里面，会造成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变少，这个时候呢，就会影响他的认知能力，有时候意识性会比较差，或是反应比较迟钝，还有就是注意力不能集中。那这个老人家也会感觉孤独或依赖哦，那长期就有忧郁的现象之后，就开始会心情不定，还有就会焦虑不安，那还就是会易怒或是恐惧，情绪变化很大，常常不莫名其妙就会发怒，然后常常会有恐惧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常常出现血压升高、心悸、呼吸加快，有时候会频尿或是厌食的现象。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电视在一个网上看到一个 YouTube 就是短片，就是一个老人家，独居老人，他是一个很会做饭菜的一个老人家，他就打电话给他朋友，跟他孩子说，今天晚上你们到我这边来，我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给你们吃。他就花了好几个小时准备这个晚餐，最后桌上是满汉全席，但是一个人都没有出现。这个时候他非常的失落，也非常难过。如果这个人如果长期之下都是这个样的情况之下，很自然的就会产生一些忧郁现象。 OK， 那最后一个就是睡眠的障碍，如果睡眠减少或者睡眠睡得很少，或常常多梦多醒的话，这些睡眠障碍也会造成他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 OK， 最后面就是抑郁或者焦虑。那我们来看看忧郁症预先的现象哈，预先的现象表示说一些 signal 或是 warning sign。 那第二就是表示，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无法解释的身体酸痛跟疼痛，这个酸痛跟疼痛不是因为你受伤或是脊椎怎么样，就是这个痛会跑来跑去，就是不舒服，一下肩膀，一下子背，一下子手背，一下脚，就是动了跑来跑去的一个疼痛。然后呢，他的感觉是，心里的感觉是没有希望，很无助，好像活下来是没有意义的。还有就是焦虑跟担心，记忆力会下降，然后没有动力，没有体力，就是觉得很累哦，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哦，就喜欢躺在床上或坐在那边发呆。然后呢，行动跟说话开始减缓了，然后对社交跟嗜好完全没有兴趣。那更糟的是，有些时候他连自己照顾自己的清洁，还有本身要吃药或是进行三餐，他都没办法自理。这些现象都是一个忧郁症的预先现象，这是一个 warning sign。 那我们来看看忧郁症有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就是悲伤，好，这心情。第二个疲倦是身体的部分， 第三个，对许多有趣的事或嗜好不再感兴趣。第四个，孤僻，自我封闭。第五个，体重会下降，没有食欲。第六个，失眠或睡眠不规律。第七个，没有价值感，一直认为自己是造成别人的负担。下一个是增加饮用酒精跟毒品。现在发现很多华人的老人家开始有酗酒现象，也许他年轻的时候只是偶尔社交喝点酒，但是呢，因为郁闷的关系，他们开始长期每天一定要喝酒，用戒酒消愁，但是是愁更愁。那我们也看到，在美国有很多的人，当他们有忧郁症跟焦虑症的时候，他们就是吸毒跟酒精来帮助自己减轻那个症状，但是这个造成了更多的后面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现象。那当治疗的时候，还必须要把他的毒品、毒瘾跟酒瘾都要戒掉。那最后很多时候他们就有自杀的念头。那这些现象如果持续两周的话，就会被诊断成是忧郁症。那至于忧郁症，有包括轻度、中度跟重度。那重度的忧郁症一定要吃药，一定要去看医生。但是轻度跟中度的话，可以用借着很多的方式，譬如说社交活动、关怀或照顾，这些东西都可以改善。那我来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真的发生在好几年前，两年前。这个先生是在大陆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牙医师，但是他经过文化革命。那因为他经过文化革命之后，他的性情上是比较人孤僻，而且性情比较暴躁。那他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非常的严格，而且常常会打骂孩子，所以孩子跟他关系是不太好的。那当孩子两个孩子来美国之后呢，在成家立业之后呢，他太太也就搬过来了。那他太太是一个中医师。那太太来之后呢，过了几年，他希望他先生能够退休来到美国。那后来好几年前他就来到美国，可是来到美国之后，他跟他太太住在老人公寓，那孩子都在别州，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跟孩子关系已经不好了。那他现在又来到美国，只能在这个环境里面，一个很不适应的环境里面，他也没办法工作，那他也没办法跟孩子在一起，那他也没有过社交活动，他开始就有很多的忧郁现象，还有个焦虑现象，甚至晚上他突然醒来，冲冲撞撞的跑到那个楼梯那边或是那个阳台那边想要跳楼。那他太太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呢，就带他去看精神科。好，精神科他也觉得他是不是有些失智症啊或其他因素，所以先看了一些精神科神经科，后来神经科医生做了一些诊断之后，发现说他不是神经的问题，而是精神的问题，就是所谓 psychology 的问题。所以呢，他就在医院看到我的名字之后，就打电话给我。那后来呢，我就陪他去看一个精神科的医生，也是讲华语的。那在当中，那精神科医生就必须要先诊断他是失忆症呢、失智症呢，还是忧郁焦虑症。他就从开始问他说颜色、一些数字开始，让他测试他的记性怎么，记忆性如何。当他记忆力都没有改变的时候，他才用另外的方式来问诊有关于他是忧郁跟焦虑的一些症状。当他问诊完之后，医生就开了药给他，一个是抗忧郁，一个抗焦虑药。那这个先生呢，吃了药之后呢，他的情绪比较稳定，而且他也开始比较能够跟太太跟孩子能够一些沟通。本来他是沉默寡言，他都不讲话的哈。那后来呢，慢慢之后呢，一年之后，他后来就搬到别州，跟他的儿子跟媳妇跟女儿住在附近的一个同一个社区里面，但是他住在老人公寓，每天他都可以接送他的孙子上下学。这个时候他觉得说，至少他对这个家庭有很多的一个帮助，他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所以他现在已经完全的已经好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如何来寻求一个专业的帮助，然后如何得到家人的支持，然后跟家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那我们来看看造成老年人忧郁症的主要原因呢，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是健康的问题，长期的慢性疾病或是严重的疼痛，造成他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说神经细胞的一些退化，造成他认知的下降，记忆力降低，孤独或孤立，他就是因为退休或身体的限制感到生命失去的目标，尤其是对一个中风的老人。 我最近又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老人是在我们台湾来，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但是呢他来美国之后，因为他在台湾后来退休之后他有个小中风，那他的孩子希望能够把他接过来，在美国能够就近来照顾他，可是这个先生他因为中风的关系造成他很多的不方便，而且他也因为退休的关系，然后在美国又没有任何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帮助或者是一些社交活动，所以他几乎就是每天都想要死。他跟他的孩子说他真的不想活了。最后呢，我们也是让他能够去看精神科医生，开一些一个抗忧郁症的药来帮助他。当然还是因为家人很多的关怀他，然后他能够慢慢的扩展他的一些社交活动，现在就变得好多了。OK， 那最后的就是一个恐惧啊。恐惧常常让我们觉得不知道该怎如何是好，尤其是面临经济或身体的问题，担心死亡啊，担心死亡，这是我们老年人最担心的事情，他们是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亲人啊。那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一些因素之外，其实身体健康情况也会造成忧郁症。那我们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所谓帕金森疾病，就是 Parkinson disease， 那主要是因为多巴胺分泌不足。中风、心脏病、癌症、糖尿病、甲状腺异常大部分的时候忧郁症的病人一般你去看医生的话，医生一定会先测测看你甲状腺的功能如何，一般如果甲状腺低等的话，就太低的时候它会造成忧郁症，这个时候医生会先开一个甲状腺素来帮助你调节你的甲状腺低能的现象，然后如果这个症状已经改善之后，那忧郁症的现象已经消失，那就不用给抗忧郁症的药。那还有就是维生素 B12 的缺乏哦。那我最近看了一些报道，就是说维他命 B 事实上对老人失智症跟忧郁症都很有帮助。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一点点有关于失智的部分，因为很多失智症的老人家，他们常常伴有一些忧郁症的症状，可能有些先前的一些症状，可能是主要还是忧郁症为主。那还有就是药物的副作用。那我的朋友他的爸爸长期是得到一个细菌肝炎，当他吃药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细菌肝炎药物会造成他父亲很多的忧郁症的现象出现，所以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造成这个老人家有忧郁的现象。那我们来看看失智症跟忧郁症，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失智的病人他们常常会有一些忧郁症的现象出来，那这个例子是我也在网上看到，这个妈妈是79岁，他们最近常常抱怨东西不见了，认为自己身体出了状况，感觉几乎每天都是很疲倦，晚上又睡不着，胃口变得很差，一点食欲都没有。那他的儿子呢，开始以为妈妈是年龄大了，只是老化的现象，就安慰妈妈说凡事看得开呀，心情变放轻松就好啦。但是妈妈的抱怨越来越多，他开始怀疑他的媳妇有要害他，在菜里面加了毒药，让本来他没有胃口的人更不敢吃媳妇所做的菜。那后来呢，他的儿子就带他去看神经内科，那神经内科的话就做各种诊断，譬如说核磁共振啊，做血液检查，或是做一些家庭病史的一些了解，那他就是做一些智能的评估，还有就是说临床失智症的一些评估表。那经过这个评估之后，他告诉他的儿子说，你的母亲是得到了轻度的失智症，那他的忧郁症是他的一个精神行为的症状。那后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他在怀疑他的媳妇会下毒，他不敢吃，这也是后来因为这个衍生出来的一个被害的一个妄想症，这个都是忧郁症相连的一个症状，但是这主要还是因为他得了一个失智症。Okay. 那我们来看看，如果今天这个病人他是失智症所造成的忧郁症，跟真正是一个精神心理疾病的忧郁症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个就是说发病的时间。那一般忧郁症的话，它的发病时间是比较确定的，而且常常是有原因造成的，就是刚刚我提到说我的婆婆因为公公去世，或是因为她的妹妹去世，这是有一个 trigger， 有一个造成的原因，会造成他有一个忧郁症的症状发作。那失智症的病人的话，比较不能确定这个发病的时间。那对于记忆性的丧失的话呢，忧郁症的病人常会强调自己记忆性不好，他们会承认自己记忆性不好，但是这个失智症的病人，他们会掩饰自己 有失有记忆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他的病程，忧郁症的病程，对忧郁症的病人来讲，他的进行比较快，而且不规则，没有日夜的没有什么差异，就是说如果他白天很忧郁的话，晚上也是一样，不能睡觉，或者常常就是很郁闷，很想哭，常常就会有一些情绪的变化。但是对一个失智的病人来讲的话，他进行会比较缓慢，而且晚上会比较差一点。 OK， 那如果我们现在用电脑的断层扫描或是一些脑部的一些电波检查的话，一般忧郁症的病人他是比较正常的。那主要忧郁症的症状的产生，主要是我们的前额左前额的皮质的部分，它的神经细胞的活性降低，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给他吃抗忧郁症的药物的话，会帮助这个病人他的脑神经细胞的活化起来，然后分泌所谓的血清素，增加的话就可以改善他的情绪，跟增加他的一些能量跟一些动力。那对一个失智症的病人来讲的话呢，他的脑部的一些断层扫描看到是不正常的。那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可能是脑部一些蛋白质的一些沉积，或是说有时候比较严重的话，会看到我们的脑室扩大，造成我们脑部的失智的那个部位变小了啊。那对于问题的反应呢，常常忧郁症的病人会说我不知道，但是对一个失智症病人来讲的话，他会说他会随便答，虚答或是言语重复，他们重重复复的说同样的答案，而且常常是颠三倒四的。那神经学的检查的话，那我们刚刚提过忧郁症病人是比较少的有异常，但是呢失智症的病人的话就有比较多的异常，这是可以诊断出来的。但是对忧郁症的病人来讲，大部分都是用一个问卷调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些症状的改变，就是心情情绪想法，还有一些感官上的或是身体上的，譬如说我们不想吃饭，或是没办法睡觉，脑袋里面一直在转，很多负面想法出来，然后没有一些 energy， 没有一些动力这些东西觉得很疲惫，好像不能专心，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忧郁症的症状。如果这些症状持续两个礼拜的话，就会被诊断成是忧郁症。那我们来如何来预防跟改进忧郁症呢？第一个就是他的生活习惯跟主要是要有个充足的睡眠一般如果有忧郁症的病人来到我的面前寻求帮助的时候，我第一个就问他说，你晚上睡得好不好？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当你睡眠不好的时候，常常会影响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注意力，还有有时候会影响你的一些作息和一些生活的一些功能。那这是常常会也会造成一些免疫系统的下降，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运动。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湾区，我们可以看到是在每一周都是一样，我们看到很多的老人社区活动中心，他们可以提供很多的一些老人活动，譬如打乒乓球、玩象棋、玩麻将，或是做游泳池里面做一些很低活动量的一些行走或怎么样，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老年人能够有个很好的一个充足的活动。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喜欢运动，我常常到健身房运动。那我们这边的健身房5点钟就开门了。那我有一次因为睡不着觉，我就去运动，发现5点钟满满的那个每个运动器材都是一些老人家在里面运动，可见。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养成一个运动习惯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可以预防忧郁症或其他的疾病。第三个就是结交好朋友，那有知音，然后可以跟你一起打打麻将啊，或唱唱歌啊，或是去郊游，或是打打乒乓球，或是做任何事情，有几个朋友能够跟你一起做事的话，这样子的话你心情就会好起来。那另外就是参加社工的服务，就是所谓义工。那这个我们常常在做义工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做义工，我们是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当你给的时候，事实上你的喜乐就来了，因为你比别人更幸福，而且你发现你自己是有用的，因为你可以帮助别人。那有在一次有一个社区一个颁奖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医生，是一个美国医生，他65岁退休，他就告诉我们说他的妈妈90岁也在跟他一起在做义工做义诊。一个90岁的妈妈能够还跟她一起做义诊，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 然后就是在学习一直想学的技术，譬如说你本来喜欢唱歌，那你这个退休之后，老人家其实你可以找一些朋友一起可以唱歌。那我自己的妈妈已经是83岁，她每个礼拜有2天时间都要去参加合唱班，还要参加一个歌唱的一个训练班，他们常常会到外面去表演。那他如果去旅游的话，还可以在车上还可以唱歌给大家听，就是卡拉 OK。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你喜欢做的事情，譬如说画画呀，或是种种菜呀，或打打麻将，或打牌，或是织织毛线，这些东西都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然后就是找机会笑，因为在目前我们都知道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治疗，然后就是你要豁达，要知足常乐。那最后一个是宗教信仰，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有个寄托对我们的生活，我们身心灵都有很多帮助。所以最后我就要说的是，如果我们得到一些关怀，这个关怀如果来自于我们家人或是朋友，或是有家人或朋友的陪伴，然后我们可以过一个规律的生活的话，这都是一个对于预防改进忧郁症是很好的一个药物。那我们最后我要提的就是说，忧郁症的治疗有哪些呢？当然就是一个就是药物，药物的话现在这些药物的话一般家庭科医生都可以开这个药物，因为是非常普遍的。那另外就是一个谈话心理治疗，我们如果找人家能够谈话，如果这个人了解你，他能够知道你的感受，知道你的心情，知道你的想法，能够慢慢的帮助你，能够开导你的话，这个对你非常非常有帮助。然后第三个就是要增加你的社交的一个活动，一个社交的一个系统，比如说你参加老人公寓老人中心的活动啊，或是跟一些好朋友在一起，这都非常有帮助。那最后一个就是健康的生活，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你要知道睡眠是非常重要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要减少压力。如果你知道压力是来自于哪里的话，我们尽量避免这些压力的源头。那当压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减压，运动或是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对我们的减压方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就是你要对自己要有一个目标，就说 OK， 在我晚生这个20-30年或10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定什么目标，或者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贡献，或是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信仰，好，一个寄托。那最后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人你相信人可以谈话，把你的内心的感受跟想法能够跟他分享。那最后呢，我就因为我们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在圣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鼓励我们的话。当然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要学习交托，因为我们靠主能够常常喜乐，那我们也知道喜乐就是良药。那我自己来分享一下，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就是一个母亲，是一个温玫瑰，是一个下属一个是个牧师。他在台湾的时候，事实上那个时候可能好几十年前，他是一个五等奖的歌唱得主，他是一个原住民，来自台东。那他在一个聚会里面做一个分享，因为他的分享让我觉得说这个信仰是非常真实的。他告诉我说，他妈妈在临终之前，他那时候他妈妈在台东。他在台北在那边讲到晚上差不多坐10点多的火车回台东去探望他母亲，因为他妈妈已经是要临危了。所以呢，他妈妈等到他到台东之后呢，他妈妈就跟他说，我们来敬拜赞美，我们来歌唱。所以呢，他就跟他母亲一起唱歌敬拜，唱一些喜乐的歌。后来呢，他妈妈就说我有点累了，你能不能带我到外面去上厕所。他就抱起他妈妈到外面上厕所，因为他是一个原住民，在比较乡下，他们的厕所是在屋子外面。当他抱他妈妈出去上厕所，回来还没有跨过这个门槛的时候，他妈妈已经走了，在他的怀里面。他这个分享的时候，让我觉得说，一个人在他面临死亡的时候，那个意外的平安跟宁静，没有任何恐惧的话，我觉得这个宗教信仰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对死亡我们都有一些恐惧，但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死亡，能够在死亡前或是在病痛的时候，我们还有来自于那个突然意外的平安跟喜乐，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想渴慕想追求的。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那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当下，就是不要为过去的事情感到懊恼或后悔，也不要为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事情感到担心哈。我们要学习放下，很多事情实际上不需要担心的，我们是要学习放下。最重要的是如何来照顾自己，让自己成为身心健康的一个老人家，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在这边，希望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请你尽量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尽量帮助你回答我们所知道的。谢谢大家。
谢谢巧文啊，你帮我们准备非常周全的讲章啊，我也可以听到您从这个临床关怀精神健康有问题的朋友累积了蛮多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以下呢就有一些时间呢让线上的朋友来发问。那如果您有问题想请教巧文的话，请您按星号61star X1，那我会看到呢，您在这，我会有一个电脑呢，可以看到您排队问问题啊。那我会宣布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那个时候呢，就由您来问问题。那因为我们可能会有蛮多的朋友在线上问问题呢，所以我会限制呢每一个人问一个问题。您问完问题之后呢，我会把你消音，那让小文能够来回答您的问题。那我们线上的第一位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8188，请您发问。
Hello， 我想请问一下，我听到刚刚博士讲的，我觉得我妈妈可能是失智症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当她出现幻想，或者是因为我父亲已经过世很久了，然后她很思念他，所以她就会说我父亲还在台湾，然后还在上班。那像遇到这种情况，我是要纠正他说哦，父亲已经过世很久，还是说就顺着他认为是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就说哦是是是，还是说我们应该要纠正他的这种想法？
原则上他如果是一个失智症造成的幻想的话，其实这个幻想症事实上是可以药物可以帮助他，但是如果他相信你的父亲还在台湾还是活着的话，你可能就是顺着他这样子。但是你说哦，那你上次是什么时候看到爸爸？类似这样，你可以慢慢慢慢从那个一些蛛丝马迹帮助他能够了解说接受说他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但是呢，你绝对不可能是去能够纠正他。他觉得说，如果你纠正他的话，表示你不了解他，他以后可能很少会跟你再讲这些事情了。而且他有时候会发脾气这样子。所以你一直是顺着他，但是你要给他一些线索，让他知道，慢慢想起来说，哦，原来他已经走了这样子。
好，谢谢巧文啊。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想要请教巧文的话，可以请你按星号61，那我在这边呢可以看得见哈，您要发问的问题哈。那巧文，我想您刚刚提到呢，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呢，可以减缓啊这些忧郁的现象。那有些时候老年人因为他的身体的状况可能会限制他这个活动的范围或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这边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呢？
如果说这个老人家因为他身体状况，有时候会造成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康复的一个希望的时候，我们最主要还是建立他的信心，好，因为除了说建立信心之外，就是让他能够知道说，其实他的身体的状况并不是一个最糟糕的时候。你应该看到很多人他都残障，或是很多人都是像 Boston 这个爆炸案，很多人还装着一直在跑步。所以呢，我们让他看到一个光明的一个部分，这是他心理的建设。那除了此之外呢，他的生活上面，我们就是能够带他出去跟其他人接触。我觉得人绝对不能独居，要跟别人接触，从跟别人接触之间互动当中互相鼓励互相支持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得到说觉得说这个社会这个社区或者这个生活还是蛮有趣的，还是有人关心他，有人在注意他，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的家人哦，事实上要负点责任，就是能够帮助他能够走出家里，能够跟其他人能够一个互动。
我想呢，在这个世代里面呢，有一些呢是父母亲不在身边的，比如说他们在台湾，或者是父母亲在这里，儿女在台湾的啊，那这样的一个距离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做儿女的要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他的长辈啊？如果说他们在别的地方
，OK， 我想这个例子就是刚好发生在我家啊，我自己的公公婆婆跟我自己爸妈都在台湾，我跟我先生唯一在台美国。那但我们平常就是我们的情况就是常常几乎每个礼拜都打电话回去关怀哈，那我们也尽量每年都要回去。那我先生常常出差的时候也回去看看公公婆婆，那我自己也每年回去看我的妈妈我爸爸。那我们就是当然除此之外，因为我们距离的关系，我们不能救急哈，所以呢在当他们的生活的家庭当中，或者他们的邻居啊，或是一些亲戚朋友，我们也要给他很好的一个支持的一个 network 哈。那我公公婆婆他那边也有，我的小姑什么的，然后他自己本身要有一个生活的重心，比如说他每天早上要去做什么，然后他下午要做什么，然后每天有一个规律的生活的话，还有一些朋友哈，他去上老人大学啊、长青大学啊，或者说他去参加跳圆举舞啊，他有一个固定的事情，每天都有固定的事，是非常轻，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们。Yeah.
嗯，好，谢谢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小文的话，您可以按星号61啊 ，61来提出您的问题。那宝文，我想您在这一个社区华人社区里面做很多的教育还有关怀工作哈，那当然，所以我想您有这些丰富的经验，今天能够把它整理出来，能够帮助我们这些的听众哈。那我想在这个您过去这么多年的关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形啊，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啊，觉得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旁边的人怎么样能够来支持啊这些老年人？
对，我最近就是有一个例子哈，这个是一个这个老人家，其实他现在已经65岁了，那因为他的这个精神疾病已经有20年，那当他最近就是在年初的时候，因为他有些刺激之后，他的病症就变得严重，那医生就开了另外一个药给他吃，但是吃了药之后，他的副作用非常非常大，他几乎就不想活了。那每次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一副那个眼睛告诉我说，乔文，我不想活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帮助我，可是他又不想活了。那有一天他先生就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够去他家探望他。那他在床上躺着，他也不想吃东西。那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愿意帮助你，但是呢你一定要起来吃几个水饺，我来喂你吃水饺。所以他爸爸他先生就煮了几个水饺之后，我就喂他吃水饺，也喂他祷告哈。那他是一个基督徒。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决定带你去看医生。因为我刚刚说，冯主任有介绍过，我是一次药学背光的，所以呢，我就陪他去看医生，看精神科医生。我就跟医生说他需要换药，那我也跟医生说他可能换哪些药，他可能是适合的。结果呢，医生也帮他开这药之后，那他就回家了。可是呢，回家之后，他先生去查了一下，就说他这个药是保险给付之后呢，可能一个月付900块，905块。那他就说，这么贵的药，他现在是等他都退休的吃老本哈，他不愿意换药，是因为这个药太贵了。那但是我们知道说他原来药是副作用非常大，不适合他，所以呢，我就上网去帮他查，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像有一些折价的一些 coupon 或什么东西能够帮助，用任何方式能够他拿到这个药比较便宜。结果当下我就在找到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 care 的一些 call， 他就说如果你把这个印出来去药房买的话，你的药只要5块钱就好，就是这种药哈，就 Abilify 这个药。结果我就印下来之后，他先生就带这个药就到附近药房去，还真的是只有5块钱。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跟他说，这是很多的神的恩典，因为神是让你吃这个药，而且吃了这个药，而且是那么便宜，他知道这个药是对你有帮助的。就后来吃了不到一个月之后，他好高兴，他现在已经可以说他每个天都可以出去，譬如走路，或是他参加语文班，他英文非常好，还教别人英文。然后呢，他每天晚上都会做晚餐，所以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但是呢，当初我陪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问他说，你那个时候是不是想自杀在床上？他说对，我很想自杀。那医生问他说，你想要怎么样自杀？他说我要闷在被子里面，我把我自己窒息。那他是说，后来为什么你没有自杀成功呢？他说因为窒息让我很难过，那后来我就不再用被子来盖着我让我窒息，那我也开始不想要自杀了。那医生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先生照顾我20几年，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更何况巧文一个不认识我的人能够到我家来喂我吃水饺，我怎么能够就这样的轻生。所以我从这个他的故事，我就知道说，第一个，我们家人绝对不能放弃，我们真的要找一个专业的人来帮助他。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对他的一些病症我们要了解，当我们了解他的时候，我们才能觉得提供比较适合他的方式来帮助他。我想这个同理心跟关怀是非常重要的。
嗯，谢谢你乔文。这个你的这个经验呢，也提醒我们啊，不要常常注意，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啊，可能有些人也需要我们来关心他。线上的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8188，您可以发问。
哦呀，我刚刚已经问过一个问题了，可是我看好像还有时间，所以我再想请问一下。因为我妈妈的医生有说要给她吃那个失智症的药，就可以减缓她这个 progress， 但是我们有亲戚的母亲吃完之后，她后来退化非常快，然后变得不能走路不能坐啊，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也可能用药不太对，所以就造成我们的就是不敢给我妈妈吃。那我也不知道说这个决定对还是不对。那我妈现在症状，她就是她4年前摔一跤之后才开始，6个月之后就发现说她记忆力就减退了。我想说摔一跤有很大的影响。那同时可是开始怀念我爸爸，开始哭是这2个礼拜的事情，所以我不太知道，第一个我们不给他吃药是不是不对的，第二个就是说他哭的时候我就让他哭，还是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处理是最好的，因为他都是晚上的时间他就突然就开始就哭起来了这样子。谢谢。
对，我想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你妈妈这个忧郁症很可能就是因为跟失忆症有关系，当然是她思念你的父亲。那第一个问题是说现在治疗失忆症的话，药物是可以减缓她的退化的速度。如果今天因为没办法逆转哦，你没有逆转这个病程，但是可以减缓，所以呢我会建议她要吃药哦。那我也看到很多在网上看到说像维他命 D 啊或其他的或是一些软磷脂啊可以帮助他有一些保护作用，但是现在如果他被诊断成有失智症的话，我觉得是应该吃药。我相信龚主任以前有请过另外的医生来提到这个失智症，就是可以回去看看他那边是怎么样的建议。至于他现在是一个忧郁症症状的时候，让他哭完之后可能要做很多的安慰跟一些鼓励哈，那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可能也要吃一点抗忧郁症的药物，可以帮助他。OK， 就这样子。
好，我们下一位朋友呢，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0651，0651，您现在发问。
我的问题是说，住在 nursing home 的人，他得到那个忧郁症的比例大过于住在家里。那我想要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妈妈就是住在 nursing home。
谢谢。OK， 因为一般尤其是华人来讲住在 nursing home 呢，一般华人的观念是说跟孩子在一起是比较是防老的一个 的方法，然后跟能够跟孙子孩子在一起是很好。今天如果今天你的妈妈住在 nursing home， 她很想，她很愿意去 nursing home， 而且这个 nursing home 是她是需要 care 还是不需要 care， 她需要人家帮助，我们所谓 senior center senior home。那如果他需要人家帮助的话，当然是他有一些长期病症哈，他会导致他一些忧郁现象。那今天如果你妈妈去做 nursing home 的，他很喜欢，他也可以跟别人互动，也可以跟护士或是任何的 caregiver 或任何人都很好的互动，他的心情上是没有问题的时候，是应该是不至于就是会得到忧郁症。只是在 overall 来讲，在 nursing home 住的人，可能是很多时候是一个长期有一些病痛还有疾病的问题，还就是离开家人后、没有很多的亲人的一些关怀的话，他们自然而然就觉得是一个很孤独的老人、这个是要看每个人的心态跟的想法，是不是他自己愿意去住，而且在里面住是不是很适应这个环境，这个都是很多的因素要考量的。谢谢。
好，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巧文的话，请您按星号61、我们大概还有机会回答一两个问题。
当然龚主任有提到说，所谓 NAMI 是全国精神疾病联盟、这个是一个非营业组织，是所有的差不多在全美国有差不多十几万人、都是一个 volunteer， 就是说有家人生病或自己生病的人出来来、组织这个团体、他们主要的功能是在、推广，然后教育，还有互助，然后就是要能够让大家了解说、精神心理疾病不是一个羞耻、在每个 county 都有一个 office。 那我是属于 Santa Clara County 的一个 volunteer， 也是负责华人社区的一个推广，那他有提供很多的教育课程，那我自己也在里面上课，然后被训练成为一个讲师。
我知道这个 NAMI 在湾区现在有三个到四个讲华语的，有国语跟粤语的。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五个了。
五个
我们有五个华人讲华语的互助团体，那也有青少年的，也是成人的讲，就是所谓的Asian Pacific Island， 就是所谓我们华裔的讲英文的这个团体也有，是属于peer 的 support group 也有。
那个巧文，请问一下那个 NAMI 的联络电话是？几号？
其实你如果上网打 NAMI， 然后 SS Santa Clara County SCC 网站就出来了，它有一个各种语言的，它告诉你哪个电话，所以有很多的专线可以打不同的语言。
好的，
对。
我们线上还有两位朋友发问啊，您的电话号码是8858，请发问。
巧文您好，您刚刚说如果有忧郁症的这些老年人的话，顶好是能够走出去交交新朋友，不要独自留在家里。那我想，如果在中国，如果在台湾的话，他们有一些社区中心，有一些常青大学啊可以去。那但是在北美这里，你知道，特别如果是像你在湾区这里，有没有一些为华语讲华语的忧郁症轻微的忧郁症病人服务的一些的社区的中心，或者是这样的互助团体，有这样的资源在湾区这里吗？
有，我觉得很多的county 或 city 里面，它有说老人活动中心，老人活动中心我们常常也过去，然后他们就是很多的活动，那就是很多活动，很多讲座，然后他们都会故意去那边有不同的活动。其实这个是一个，如果鼓励你们老人家能够去参与这个，有时候还有一些他们有些社区的一些服务，还让你提供很便宜的午餐，然后学完英文之后他还给你吃个午餐，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因为跟同样年纪的人在一起。那事实上我自己也发现过说，因为我们自己的教会有一个叫做精神年华一个团体，他们也是一个团体哈，他们都是65岁以上的本来是不同台湾或是国内的，而且阿姨跟伯伯哈，他们这些年纪的，那他们我发现跟他我跟他们做讲座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忧郁的症状非常非常少，他们几乎都是很喜乐的。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今天这些老人家能够跟一群人，这些人都可以带给他很小喜乐的那些一些影响的话，就是 这个话也非常非常有帮助，找一些朋友是比较能够开朗的啊，或比较能够带一些快乐来，或是有一些乐趣的一些朋友，和好了解他的人，这个也很有帮助。朋友不需要多几个就够，如果他能够去参加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些社区活动或是一个团体的话，对他们非常非常有帮助。那我自己去老人公寓去做讲座的时候，我发现八九十岁老人家反而是他们是很喜乐的，反而是六七十岁那些老人家，因为他们有一些担心啊什么什么，反而那些老人家忧郁症症状比较多，反而是老人家八九十岁反而比较少。Yeah.
好，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您电话号码是7994，您发问。
小文啊，我想问哈，我婆婆哈，她已经有忧郁症好多年，然后在这近年，就是两年前，她又被诊断出有这个 Parkinson 跟这个实质性 dementia。我就想问两个问题，就是这样对她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别受苦哈。第二个问题就是照顾她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说你的婆婆她的忧郁症后来几年之后的 Parkinson 或者 Dementia 这两个后面这两个部分是神经细胞的变化，就是老化的现象哈。那对她来讲，事实上你看 Parkinson 主要是她的行动不方便，那 Dementia 的话是失忆症哈，就主要是还是因为她的那个她的一些记性啊或什么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能做的话，对事实上对家人来讲，照顾她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他的情绪啊，他的那些功能已经下降，我想就是给他关心，然后帮助他，就是能够让他能够还是在生活上面得到一点点他可以高兴的事情，或是想一些事情让他觉得说，哎，其实我的生活没有那么痛苦，可能在中间找一些他喜欢的东西，然后能够来帮助他，能够来鼓励他。那当然是生活上很多需要帮助是一定是的哈，就是还是要给他很多的爱关心，让他觉得说他生病并不是让人家讨厌，或是他生病之后造成很大别人的很多的负担，不要有他这种感觉啊，这个非常重要。Yeah.
我们线上还有一个朋友的要发问啊，你的电话号码最后是8069，你发问。
乔文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个朋友呢，他现在呢很忧郁，那是因为呢他的孩子就是也是应该是就是有精神方面的这些问题哈，可是呢这孩子又不吃药，那常常就会就是突然一点小事情就会一直骂他这个妈妈哈，就是骂我的朋友，一直骂他，怪他说他害了他怎么样，让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哈，那。就说这孩子本来是很优秀了哈，那可是就是因为大概有这些症状之后，那本来要读博士，现在就不读了哈，那就在家里。那因为他这个，我这个朋友就说这半年来，他就非常的这个压力就很大，很受不了哈，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过日子好，然后又没有办法帮助到他孩子他。那我假如说像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在旁边我们可以做什么，或者是说像他这样子他孩子这样对他的时候他能怎么样呢？
其实是蛮难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我相信他的孩子不是只是忧郁分焦虑症，可能还有更严重的，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或是妄想症。那这些病人哈，第一个就是他们都不愿意吃药也不愿意看医生，因为他们不觉得他们自己生病。那对妈妈来讲，因为孩子常常就是情绪的变化，对妈妈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折磨哈。那唯一我们一般帮助他们就是说，因为这些人不会主动的去被治疗哈，他一旦被治疗之后，不到一个月，好，他的症状就会减轻，然后他就变成说很容易沟通，情绪也比较好一些，一定是会好起来。可是问题是说，这个孩子不愿意被治疗，这是最麻烦的事，最棘手的问题。那如果今天他妈妈可能要狠下心来。就是如果今天孩子在胁迫他，或者说他要破坏他，或是伤害母亲的时候，他可能要打911，好，就是警察，然后跟他说我要 CIT 哈 ，CIT 劝的警察，就是说是就是 crisis intervention team 这些警察都有受过训练，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精神疾病的人 带到医院去啊，这个一定要重寄到医院去，然后呢治疗之后才能够好起来。对于妈妈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什么成功的互助团体，她妈妈可以找这些互助团体的，比如找我或找其他人，然后帮助她，能够陪伴她一起找资源啊，找帮助，然后陪伴她，能够让这孩子慢慢好起来，这样子的话她心情才会好起来。 OK， 我们旁边的人就像你的话，叫你打电话给我，或是帮他找各种资源来帮助他。其实这湾区非常非常多的资源，我常常接到这种电话。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先帮助这个家人能够找到资源来帮助他的儿子，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会把我的contact information 给龚主任。那我的 email 的话是 cwchen2001@gmail.com 啊，你可以在很多的网上或是在NAMI 的一些资料上面都看到我的电子邮件信箱号码，所以你们可以 send email 给我，那我尽量能够帮忙的话，我尽量帮忙，谢谢。
谢谢巧文这么热心愿意来帮助我们华人社区里面有关这些精神健康的问题。那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所以我先预告一下，下个月就是5月19号，我们邀请到真爱家庭协会长辈事工的负责人葛元龙医生来跟我们谈一谈金色年华的医疗选择。6月16号我们请到陈中昌胸腔及内科专科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老年人的慢性阻塞性肺病病患的照顾，英文叫做 COPD 这个疾病。那同时呢，我们在5月的第3个星期3的早上10点半开始呢，我们每一个月固定的时间呢，会有一个彩虹互助小组，这是开放给乳癌以及其他妇科癌症的癌友康复者，让他们可以透过这个生命故事的分享，短片的欣赏，以及沟通技巧的练习，还有绘画等活动，帮助这些罹患乳癌或者是妇科癌症的癌友在治疗或者是康复期间能够得到情绪上的支持，同时也借着彼此的关怀、互相的扶持及神话语的供应跟带导，让癌友们得到心灵上的安慰跟鼓励可以来面对癌症所带来的冲击跟困难。这些的癌友的对象呢，包括乳癌、子宫颈癌或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的癌友，或包括呢现在正在接受治疗或者是已经康复的这些女性的癌友。所以如果您对于这个彩虹互助小组有兴趣参加的话，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三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15分，地点是在我们San Jose的办公室。如果您想要知道详情的话，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询问1-888-663-8585。此外呢，我想也邀请我们线上的朋友呢来提供一些您的对这一个电话教育讲座的回应如果您对这一个讲座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需要改进的地方，请您用这一个回应表来告诉我们。我们再一次呢感谢陈巧文博士今天为我们做的这些非常详尽的解释，同时呢他也有很多生命的经验能够透过他的分享呢让我们得到一些的帮助。那如果您想要寻找他的通讯的话，您到 NAMI NAMISCC.org 就可以找得到。好，谢谢你巧文，谢谢线上的朋友，那祝各位晚安。
谢谢大家，晚安。
拜拜。
拜。